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3号星期五，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新闻的焦点来看公共政策啊，怎么说呢？因为根据新闻的消息指出，联邦政府给加州拨款了7000万美金。这要干什么用呢？目标是要帮助年长者，还有这个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的居民，要缩小数位的落差，来增加这个科技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融入这个现代人的生活。这个讲了一大堆，都在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要帮助老年人来学电脑。那么目前呢，这笔钱要怎么用，仍然在制定相关的这个草案跟指导方针哦。然后呢，现在消息也说，就在这个月的下旬或者是十月初的时候，将要公开的征求公众的意见哦。那么既然要征求公众的意见，我们今天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个年长者学电脑，这个年龄层的人到底学得会还是学不会，以及年长者学电脑到底能不能够防止诈骗呢，还是越学越迷糊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碰见的这个年长者的这个学电脑的这些问题啊。每一个人都会老，你可以这个不结婚不生小孩，你可以不买房子，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永远不能够停止你的年纪长大。但是讲到这个学电脑，而且现在联邦政府给了我们加州钱，这个就挺有趣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仔细的思考一下。那么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联邦政府这么大方，给了我们加州7000万美金哦，然后要让这个弱势团体学电脑。这个弱势团体就是年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的这些民众，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不好？
好，其实你知道美国它在所有的一些所谓的联邦的服务里面呢，它通常都要通过州政府才能够实行。那为什么我们加州这一次会有7000万？我想不晓得我们这个加州的人民知不知道，全美国老年人就是60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州是哪一个州吗？就是加州。我们加州是全美国州这个老年人口最多的。那当然，因为我们加州人口也多，我不晓得你知道加州有多少人口？加州有这个3900万的人，就是加州的人口。那第二大州有很多老年人，我想你应该猜得到，就是我们 Donald Trump 喜欢去的地方佛罗里达州。所以加州跟佛州两个是一个有比较多属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其实六十岁现在人家说70才开始，60其实不是很老了啊。但是因为加州本身呢，目前大概16%的人口都是老年人，他们估计待到2030年，就在6年以后呢，可能25%的人都会是老年人，就是符合60岁以上的人了。你可以想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25%，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这个让这些老年人或者需要帮助的人能够有没有数位落差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美国已经走向了科技社会嘛，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你包括去麦当劳，很多老年人喜欢到麦当劳帮孙子买一个小的这个 Happy Meal， 就是那个小孩子儿童餐。现在你走进麦当劳，是他全部都要求你一定要回去用那个数位的那个一个看板去做点餐了。他不准，他就基本上就你来问他，他都说叫你回去点，即使他那边有一个收银人员，他都不帮你做。那你会发现，连老年人面对这个想帮最愉快的事情，帮孙子孙女买一个 Happy Meal 的这个都没有办法实行哈。所以那你就会发现说，数位对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一个政策，就是联邦政府他在给各州钱的时候，他给我们加州很多，7000万。可是讲难听点，7000万其实不多。为什么？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加州有3900万人口，我们就假设4000万好了。那里面假设每4个人里面就是一个老年人，这7000万一个人分没几块钱啊。
Well, 可是问题是 我这样讲哈，群彦，你跟我都会老 OK， 有一天你跟我都到60岁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明明就会电脑，你干嘛去花州政府的钱或者是联邦政府的钱？没必要啊。 对不对，
那你跟我刚好是卡在我们就是属于蛮应该说幸运的人，就是那种三明治，就是我们既经过没有电脑的日子，也学过电脑才到现在，然后我们又经过手机开发的人，所以我们这一代可能40岁到55岁的人，我们是一路被迫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学习。可他现在讨论谈到的是这种，就是他没有像我们，他可能在大我们10岁。像我刚刚讲说60岁就算老年人，但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70几岁以上的人，他可能真的没有学过，他在上学的过程中没有学过，然后他一直觉得说他没出门，他就叫孙子帮忙啦，或者我知道有在那个 pandemic 的时候去点菜的时候，然后现在说你要用 QR code 啊，为了这个减少接触啊，那老年就是不愿意用 QR code， 因为他不会啊，然后还没办法点菜，他硬是要那个点菜人员站在他门口，可以后到后来可能你讲叫都没有人可以帮你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数位差距呢，如果你要让他们有能够往前走的力量，现在因为大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很长，你知道现在平均寿命可以到90了吗？
今
天我在研究一个这个就是 insurance policy， 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估计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们活到90是正常的，
93岁，
对，女性甚至可能是93，他的保险基数是算到93岁的。我吓了一跳，我说那我还要活好久，对不起，我还没有想要活那么久。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非常的长，然后那现在70几岁不学的人，他还有20几年要活，那这20几年我们的科技只会更快
，OK，
不会更慢。那难道你叫他这未来的20几年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吗？
是啊，是啊。
而且现在你看，连手机好了，现在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跟你说，哦，叫你paperless， 就是不要用纸。他的意思说他不想寄账单给你，他叫你全部都要用手机跟电脑。我还有一家银行跟我说，如果我不换成这个 paperless 呢，我每个月要多付3块钱的手续费。
对对对，
这是不公平，对不对？那你说老年人他就是不想要用手机看账单也不行了，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社会的驱动对这些，我说70、80，就是他一直觉得说反正我就不学，现在好像不能不学，因为你不学的结果，你不只是脱节，你甚至没有办法使用应该有的服务。
是7000万美元他要现在拨款，可是问题是你因为你知道吗，你不断的都有新的移民的人到我们的国家来，然后加州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是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里面这个是联合国一样的人种，所以说年纪大的人，60岁以上的人，可能你从埃及来，你真的不会 ，OK？ 那你的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美国人以后，那我们现在有这个7000万美金的拨款，要帮助年长者或残障人士或低收入的人居民来让他们学电脑，那这个钱很容易花完，那明年呢？后年呢？
你说的没有错，所以目前来说呢，它事实上是有3年的计划的。那这个7000万只是第一笔，而且他现在想要做的方法是先从所谓的区域块，比如说加州这么大，对不对？那他当然会去特别找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数位落差比较大的这些所谓的区块。那这些区块包括我们洛杉矶县里面，他一定会说，哎，某一个区块在洛杉矶县里面是比较需要帮助的，而且他不会给你个人。他现在第一个阶段，目前他打算的这个加州的科技厅呢，他目前打算的呢是想要跟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所以他要跟地方政府呢，让地方政府把他的这个所谓的提案拿过来说，哎，我如果给你100万，你这100万会，你是去开一个比如说学习中心，让这些老人人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然后在那里得到帮助去使用这些，还是你要升级你的设备？因为大家也知道，你知道你要说电脑网络，你要先有家里要有网络啊。啊，如果你很穷，网络你的设备也没有定，然后你家就没有高速上网，那就算我给你电脑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先知道说，哎，你这个区域你到底是需要宽频的问题，你是设备的问题，你是设施的问题，还是你是语言的问题，还是你是教学的问题，还是你说你需要开一个所谓的地区性的教学中心、
okay.
然后所以每一个城市会有不一样的需求，我相信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Valley 就是北加州科技大镇，情况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那边接受这个所谓科技教育的人人口比较多，所以他每个所谓的地区性的 proposal 都这个计划都会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说他今年大概七月就是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十月的时候呢，他会希望每一个城市就是县啊 county 他会自己提供他的计划。那这个县提供计划的时候，他就会去征询，比如说社区中心、老人中心，说：“哎，我如果提这个计划，你们会不会把你的老人送过来学？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老人服务中心？你们一整栋的老人都需要有宽频上网跟电脑，我是应该在你那个地方开课。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公共政策，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其实应该要能够因地制宜。那所以这个7000万并没有很清楚的所谓的施行的细则，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每个区块可能有不同的所谓人口的需求、语言的需求，那甚至你谈到说这种残障者或者是退伍军人，他们的需求可能又不一样，对不对？那你说像我们住的城市，一个区块很多人很密集，看很好教，可是有的地方是那个老远一个 block 只有一个房子的，来，可是他们这一区有很多老人怎么办？或者是说他们有很多那种所谓空巢的老人，就是孩子也不住身边的那种，那也没孩子可以帮忙学的，那你要怎么样让他学会？所以目前我看到加州一个非常厚的一个报告，我有去读，然后他特别去研究了加州所有哪一些人群是弱势啊，那这些弱势人都处在哪个地方，住在哪里，所以他其实7000万绝对不会公平的分给每一个城市，他一定会根据每个城市他能够提出来的方案，哪一个方案让他们看到效果是可以做的，所以未来还会有好几年啦。但是我觉得联邦这样做是应该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国家，你这个我们说要尊敬啊，这个敬老尊贤，那他们为社会付出这么多，那现在他好像不是社会的这个生产力的一部分，但是他却是一个需要被应该说被照顾的一群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次拨了7000万美金的这个款项，然后接下来的财政年度，他这个钱还会持续的做下去，就是说他要帮助年长者学电脑，这个部分他是不会中断了，这就是一个既定的政策嘛，对不对？
对，他既定的政策，只是说哪一个县政府比较有绩效，像我们在洛杉矶县，对不对？如果洛杉矶县的这个提出来的计划表现得很好，那他当然明年后年的拨款就会很顺利。可是如果说他拿到的钱就看起来效果不彰，对，所以我这也包括的这个地方城市要有那个能力来执行这个款项。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新闻里面讲的是说，他要征求大众的意见，征求公众的意见，你钱都发下来，你就赶快给大家就好了，让大家去我的意思说，让老年人或有需要的人去学这个电脑，你征求大众的意见，这是玩哪出啊？你还跟我们解释一下？
对对对，因为你说一说哈，每一个尤其是有联邦经费来要给发放下面，然后让下面的地方基层来申请的时候，它通常都会有一个类似就是征询的过程。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吗？在上位者施行政策的人，我们都是个人，我们也可能思虑不周，所以加州的科技厅呢，其实他也知道，他们想象中觉得你们应该怎么做，跟实际上当地的人有没有办法这样做到？比如说，你说我一个礼拜要开五堂课啊，你发现根本你的这个受众没有办法五天都来上课啊，对不对？所以科技厅他也知道说他不能够就是一意孤行做他自己想做的，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厅其实现在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听所谓的公益团体、社区团体这种，他不会听个人嘛，比较难听个人的声音。他会比如说，你这个是老人服务中心，你这个有一个什么有 membership 的，大家都知道美国什么 AARP 啊，专门给50岁以上、55岁老人都可以申请的、啊。他会去找这些团体，因为他知道他们有会员，他知道他们会员平常行为的模式。
Okay.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这些老人服务中心，那或者是他慈善服务中心，他平常就在教课，他知道哪些是对他们比较有用，那他会征询大家意见之后才来决定他发放这个补助款的方式。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说，联邦政府向加州拨款7000万美金哦，这7000万它是要给这个年长者，还有这个残障人士、低收入的居民来学电脑啊。那我们只谈年长者哈，我们这个焦点就放在年长者。 年长者这个年纪，我们讲70岁以上的人，如果学电脑，到底学得通还是学不通呢？以及如果学了这个电脑以后，对自己来讲，是真的能够保护自己呢？还是说，反而越看越不明白，可能会在网络世界当中迷失了自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年长者学电脑学得明白吗？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讨论这个新闻哦，主要是联邦政府向加州拨款7000万，然后呢，主要的目标是帮助年长者、还有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的居民，要帮助他们缩小这个数位的差距哦，来增加科技的技能，你觉得呢？想请教你，你觉得年长者学电脑，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呢？以及你认为学得明白吗？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请群燕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学电脑其实并不是手机齁，电脑是电脑，手机是手机齁。那如果说今天是要让年长者能够学会，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要到底怎么定义齁？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想想看，我们现任的总统80几岁，我们这个挑战者的这个前总统也是快要80岁 ,OK? 所以他们都每天在舞台上跳来跳去还骂人 ,OK? 所以你要怎么定义老人或年长者？我不知道，你知道吧？我以前觉得说哦，好像说你拿到 SSI 就是你的社安金，好，你可以去 claim 那个钱的时候，你就是老人，你知道吗？67岁。以我的 category 来看的话是67岁，不是65岁。所以说，那你67岁的话应该就算老人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总统80岁活跳跳的，他一定会用电脑 ,OK? 所以他的这个年纪里面来讲，算不算就是真的是这个年纪是真正的老，还是你要算70岁是老？你怎么定义？
其实在这个政策里面，他当初是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原因是因为他把那个幅度增加，就是说基本上很多人退休嘛，然后他开始不需要上班的时候，他慢慢久了就会对电脑的接触变少。因为你要这样想，一般的人用手机没问题，可是他不会用电脑。通常用电脑都是因为他工作必须，就一定要用电脑。因为我最近其实在社区帮忙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发现很多人再也都不用电脑了，他就拿着一个 iPad 平板或者拿一个手机，他觉得这个就是电脑了。可事实上这个跟真正电脑他能够提供的一些服务跟看的荧幕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最近也听过很多一个，就是说老年人呢，他在订着线上购物 Amazon 好了，然后因为他用手机在购物的时候，因为手机出现的跟电脑的荧幕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他在按很多一些这个东西，他不小心按到的时候，因为手指比较胖，那他自己都不知道按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后来等他收到东西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啊，我只要一个啊，为什么这么多个？因为他在按的时候，其他的因为手机荧幕跟电脑荧幕就是不一样。他在选项的过程中，我们后来仔细去研究那个 screenshot 之后，发现他可能按到了一个旁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不要怎么多项的什么什么。那因为他的手指在按的过程，胖胖的手指就连两个都一起按了。然后他也那价钱没有差很多，所以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其实一般上班的人就没这个问题吧，因为大部分公司多多少少都要用一点电脑，而且现在小孩写功课啊什么的，所以年轻人没这个问题。一旦你不需要上班了，所以他为什么定义在说你不需要上？那我们现在谈总统不一样，总统要上班的 ，OK？ 总统还是要，他还是在上班，他是有工作的 ，OK？ 那他是进人，他也是有工作的。我们现在谈就是不上班的年长者，就当他已经没有必要用电脑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不需要一台电脑，还不用电脑，他也不学新的电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看荧幕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按这个会代表什么，按那个会，他就不敢按，不敢按之后就会 渐渐的减少他自己能够使用的这个效能。
嗯，
所以我会发现说，连我自己好了，我的母亲80几岁，那他连手机都不用，他就是不是智慧型手机，他到现在还是那打开了暗号码而已。
嗯哼，
他没有这个smartphone， 我们 smartphone 是指说你可以放 app 啊，可以什么的。那他连这都没有，人更惨。为什么？因为当你比如说你要现在所有的什么 appointment 啊，你要去看医生什么的，都一定要数位去登记，还要排队，还要干嘛的，他都不会。然后那你一上去之后就找不到，然后如果没有年轻的孩子帮你去做这些网络上的预录登记，他连要排一个去见医生抽个验血都没办法。
嗯哼，
因为现在没有人接电话。
嗯哼，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包括政府的一些福利好了，他说的对，你可以上网，可是你如果用手机上网，你看到的界面跟你用电脑上网看到界面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政府看到这个需求，是因为尤其是自从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东西都数位化之后，它数位化快到老年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拖在后面了，被逼害了。
Well， 其实现在如果是用手机的话，哈，我们讲电脑跟手机基本上这是两件事啊。手机因为它 user friendly， 它就是你碰哪个就 OK 了，你知道吗？
对。
但是电脑的时候，它是可能是一个比较界面不同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就讲说，会用手机的人不见得会用电脑 ，OK， 就是你，我在讲年纪大的人、长者。那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联邦政府向我们加州拨款7000万，那就是要教育或者是教导这些年长者来学电脑。我想请问这个群彦啊，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的年长的人，70岁 ，OK， 从别的国家移民到我们这里来，现在要来学得明白吗？
很难，因为电脑它基础的语言是英文。如果你的本身学习语言又不是英文的时候，那所有的界面都是英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知道要按哪个按键。
我可以把它换成中文啊。
那么你换成中文之后，有时候因为中文的语言就像翻译的人跟你当初学中文的人，你们的学生活背景跟学历，我就拿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们在翻译一个东西中文的时候，发现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看不懂，原因是因为翻那个中文的人他用的字太艰深了。然后我发现同样一件事情，那个小学学程度的人跟大学程度人的用字是不一样的。那有一次我在帮一个西班牙语的做一个也是一个社区的计划，我发现翻译的那个人学历太高，他翻之后我们拿去给社区那个西班牙语的那个老弱妇孺看，没人看得懂。他说太文言文了，我不懂什么是西班牙的文言文，但是他们西班牙人自己知道这是文言文。他就跟我说这个文绉绉的我还是不懂。后来我发现我必须去找那个老婆婆，然后就他学历稍微比较所谓是一般所谓社会阶层稍微比较亲和一点那一种，他讲出来的一般人就都听得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包括连翻译上这个电脑上的界面，因为它毕竟都是工程师在写，那都是高学历的人在写，当他为了简洁的翻这个字，他用出来的字语是简洁到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Okay.
因为你知道吗， keyboard 它就越少字越好，所以他就把它简写到更加精简，可是精简对学历程度不等人他能够接受的能力是差很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说你还是事实上需要一个配一个在那边教你的人，然后当他开始学会这个语词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接受这个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在教老年人的时候，不是说你一本书一个手册全部人都可以看得懂。第一个，他连手册的那个顺序他的脑袋没有办法记住的时候，他用10次都还是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说你帮一个年长者装好他家的那个很棒的又是什么连线的网络电视电视剧什么都弄好了，你一离开他家，他就跟你说打不开。因为他就是不知道按到哪一个东西去，然后怎么样都记不回去原来是怎么回去到那个步骤的。一样道理，电脑也会让你有这样的挫败感。那你一旦有挫败感的话，你很可能就不学习。
我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年长者都能够跟上，你知道吗？现在如果这个联邦政府向我们拨款7000万，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钱能够让老人真的学到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最近的这种网络诈骗非常非常的猖狂， 当然受骗的人哦，各年龄层都有，没有说只有专骗老人，但是年长者被骗的特别多。所以我说，年长者如果学电脑的话，到底能不能够保护自己？但是话又反过来看，如果没学好，会不会更容易被骗？或者是在网络世界的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天天去购物，然后买了一堆垃圾回家？我想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吧。
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前一阵我才发现，因为你知道那很多诈骗的 email 啊，像我们因为天天看 email 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然后我发现年长者，因为他怕错失了 email， 他怕漏看了，他每个都去开，反而很容易被诈骗。然后呢，而且现在诈骗人很坏，他呢，他比如他的 email 寄给你的那个送件者的人名字看起来是你认识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去点他里面后面的这个电邮的仔细的他的电邮地址，你才发现这跟那个名字是不符合的。
对
啊，他们很聪明嘛。那因为我们天天在看，所以我知道要去看这个。可我发现年长者不会，他第一件事就是看到这个就先紧张，这个怎么办？然后前一阵子我还碰到那个，就是他一打开电脑，然后电脑就跟他说你已经被 hack 了。事实上他没有，可是他就说叫你打某个电话，他就是要你 hack， 你叫你打电话去那个电话，然后你就会被 hack， 真正被 hack。那你就会发现说这好可怕，陷阱非常的多。而且其实对老年人来讲，当你一个人在家，然后旁边又没有年轻人可以问，然后一出事的时候他会慌，他就像开车一样会慌，本来没有踩油门的，被一慌反而踩了油门，一样道理，对不对？ Yeah.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学习电脑，然后他在家里自己用很危险。所以现在很多人建议的是说，你不见得他家里要有电脑，可是你就让他每天有机会在老人中心的时候可以使用电脑，然后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旁边是有人可以提供服务的。他不见得要在自己家里用电脑，所以这个7000万里面，有一个可能性，他可能比如说他会在当地老人比较多的服务中心里面弄电脑，他没有要你在家里用电脑，那他希望你每一次要来使用的时候，你在旁边是有人可以帮你的。
OK，
然后比如说你想看电脑的人家银行的东西的时候，旁边那个。但是他会不会记住你的那些密码、
okay.
然后他会让你能够使用，但是不会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在家里自己使用到更沮丧。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不是每个人都买一台电脑就没事，其实这反而会造成更多的事，反而应该是你确保这个电脑是在有人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的时候使用。
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既然这个联邦政府拨款了，然后我们这个年长者如果来学电脑的时候哈，到底学得明白还是学不明白，还是越学越糊涂呢？年长者，我想公共政策是需要做讨论的，需要做分析的，所以呢，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一些长者出现哦，可能都有电脑的问题。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现在我们希望提高这个年长者他们对于这个数位的这个技术的一些认知哦。所以用纳税人的钱来教年长者还有这个残障人士以及低收入的居民啊，我想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年长者了。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呢？你赞不赞成这样的一个公共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要做了，你觉得这笔钱会不会浪费掉？你觉得年长者学得明白还是学不明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您认为年长者学电脑学得明白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公共政策，就是联邦政府向加州拨款了7000万，然后呢要帮助年长者还有像什么残障人士啊、低收入居民啊，他们来学电脑，就是要缩小这个数位的差距，来增加这个科技的技能。当然也就是希望能够融入这个现代人的生活。你认为呢？你认为年纪大的人电脑学 学得会学得通吗？还是你认为这笔钱花了以后恐怕没有什么作用呢？好，我们接下来听听听众朋友您的意见。这是一个公共政策，花的就是纳税人的钱，你觉得这个钱放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地方，你认为对还是不对？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呀，不敢相信我是第一个，我又老又残障又愚蠢，我当然需要电脑的帮忙，我当然需要有人在我旁边。哎呦，我渴望，我希望，哎，我需要，绝对需要。学都学不会啊，那看运气了。有的老人呐、92岁还在谈恋爱，有的老人呐、62岁就不行了。没办法，各凭运气，八仙过海。而且呢，现在失业率那么高，你让懂电脑的年轻人去教教老年人嘛，让这两代的这种隔阂接近一点，不是很好吗
？OK， 我先问你一下，你认为我不知道年纪啊，你觉得如果你是年长者，你对电脑你学得会还是学不会？
哎呀，广瑜啊，就看运气了。有的人呐、
我问你，
85岁开始学钢琴，可以的。
OK，
有的人18岁学钢琴，一直到58岁还是学不会的。
OK， 好，谢谢。所以用钢琴来做比喻，90岁的人一样可以学钢琴，搞不好弹得还很厉害呢。那就是是不是祖师爷赏饭吃，是吧？所以你电脑这种东西也是要看你个人的能力。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你觉得呢？
你好，
好。
哎，我是觉得说它是分两方面，就是如果像刚刚您提到的说什么方便老人，比如说挂号啊、看病啊，其实他可以完全这个就是由市场去决定嘛，他可以做这种像老人手机这样的很方便的这样的设备，比如说把自己的手机或者怎么样的按钮大一点，完了综合到一个按钮里啊这样的。还有一方面的话，让老人学电脑的话，可能有一些老人的话，他可能就是退休以后，他想比如说我要做虚拟货币，或者说我要在网络上做一些工作、但是我不会，我这个情况我用电脑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说挂号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说政府可以拨出一点钱，说把它做得大一点或做得综合一点，就是连笨蛋都能会用，都不用说你去教他就好。
Okay.
现在看这 GDP 是不是就这样？年轻人都不想动脑子了，那你老人还动什么脑子啊？对吧？
我先问你，你认为你赞不赞成这样的公共政策，让老年人学电脑？学电脑？
所以是两部分嘛？我就觉得、
okay.
就是这两部分。
OK， 好，行。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规划上面还需要做一些调整。好，谢谢你哈。我想，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要来讨论嘛，是不是？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Hello，
喂，你好，
你好，
我是想，政府给我们这个是很好的福利，但是我想发表一点我的看法。
OK，、
那是因为哈，我已经68岁、69岁了，但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啊，就是说啊，你小孩也不在这里嘛，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说，有时候要想要去看到底是什么事的时候，找不到人，他如果找到一个真正能帮你的时候，他只是想说他可能英文各方面可能是比你厉害，
对，
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我讨论政策，你觉得政府现在要做这个事情，你赞成还是不赞成？你认为年长者学电脑能够学得明白还是学不明白？
我赞成，但是呢，最好是有一个地方，如果有这种问题，老人能够去那个地方，能够手提电脑发生这个问题，
okay.
能够问他，然后他能够教你说你怎么样打开，
oh.
然后这个里面跟你讲的是什么问题
okay, ？OK，
然后让你能够就是说，哎，那你到底你想要怎么做？
你认为你学的会？
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做。
好，了解了解。好，
能够让他就是说用他的语言去念给他， 怎么样去帮助他做这件事。
好、okay. 好，了解，谢谢你。所以你对这个政策你是赞成的，但是你希望有课后辅导或者是专人帮助你，是吧？哎，我这个要看后面他的这个公共政策他会怎么样发展了、啊，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觉得呢？
好，赵广义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嗯。
第一个，我本身是做电脑的。我现在已经到70岁，可是呢，我们中间电脑一直在变化中，硬要有个人，就像讲政府出面，然后就介绍给这针对老年人，因为他本身的学习速度会稍微慢一点，不是不知道，针对他们的基本上的一点一点，然后要重复很多遍，比年轻人要重复或许多三遍。
Okay. 你觉得你学的会吗？如果说真的要学的新的东西，你认为年纪大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智力跟能力呢？
我认为30%的人到40%的人是有能耐来学习某些东西的。
OK，
应该没问题。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如果你有一天85岁了，你想学弹钢琴，你觉得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是吗？
是的，可以试试，至少基本上一条两条调是可以写得出来。
好，所以你也赞成这样的公共政策，没问题。来，我们继续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喂，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这样的政策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应该谨慎一点，因为老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的中文中国人中文字都搞不懂怎么样去学电脑了。所以刚才熊燕姐讲的很对，在图书馆呢，老人中心设一些电脑，然后教他们，他们学的会就会学，不会需要帮忙，有人帮忙他们做，就是最理想的。
所以你也是支持这样的公共政策，你觉得年长者学电脑是可以学会的，是吧？
不一定学会，因为有看文化嘛，有的文化高一点他还可以学，有的根本他字都不懂怎么样教啊。
OK 好，所以 well字都不懂，我想当然啦，你在美国的话一定学的是英文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电脑，你可以设定为什么样的语言，但是那个语言跟中文跟英文它能不能这个马上，当然翻译都差不多，但是有些地方是真的可能不太一样啦。好，谢谢你齁，来，这个我先进广告好不好，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年长者学电脑到底学得明白还是学不明白，跟大家来做这个新闻分析。当然也就是因为出了这个纳税人的钱想要帮助年长者来学电脑，但是问题是这个钱花了以后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效果呢？以及这样的一个公共政策这个是不是大家所需要的呢？会不会白白浪费钱呢？我想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如果你还没有发言的话，欢迎您现在可以使用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电话。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是你，请讲。
是我吗？
是啊，就是你。
第一次，对不起，
不会，
我第一次打电话来。
好，
我是来表个态的。
好，
我觉得我很赞成，因为老年人也必须要学。我已经70-80了，我万一摔一跤，我买个机器人我都不会用。我现在想要买 iPhone 16，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用，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学，我要跟上时代，我不能做新时代的那个文盲。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这个政策非常好，每个老人都应该学，有志进城，你努力的学一定会学会。
好，没问题。所以活到老学到老，不要觉得说老人活到那个年纪 到那个时间就人都废了，不会。 OK， 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呢？喂
Hello， yeah， 对，我今年已经80岁了。 OK， 可是我觉得应该给老人学电脑，因为学电脑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这个头脑不应该不会什么十字经了什么的。第二个，就算是很难了，只要花时间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就学会了。比方说年轻人他只要学一个礼拜，老人学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无所谓，因为这样他会养成他健康啊，还可以增加健康，又可以增加这个知识，又可以懂得。你只要耐心的教他、
okay.
他一定会懂的。
OK， 好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志者事竟成，不要把年纪放在前面，是可以的。好，没问题，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久等了。喂
Hello， 我觉得应该要让老人学电脑。
OK，
我是半价老人了。
什么？
亲戚1991年开始有，33年前的事，可是我还是学不好。但是我是同意，一定要有，如果有这个发觉的话，就要让老人继续学，我也继续学。
OK。OK， 好，所以你也赞成这样的公共政策。我先讲齁，公共政策不是只是在老人有发言权齁，因为这是全部我们纳税人的钱。那么这个政策做了以后到底有没有效果，值不值得，能不能够帮助到老人，这个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啊。因为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希望它有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嘛，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说，老人学得会还是学不会，还是说老人学会了以后反而会让自己更危险，你懂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喂、
哎、是
喂、
哎、我个人觉得，哎，我收到了。我个人觉得老人学电脑这个 idea 不错，但是走得有点远。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是先让老人去学手机。因为第一个手机比电脑要普遍。
对，
老人不见得每天会看电脑，他肯定每天看手机。
对，
第二个，手机上面很多 APP 呢，什么社交软体都有。
对，
那个设计也比那个电脑上面的用的好，
容易。
所以我认为第一，先让老人去学手机。手机比较有用。
OK， 好，谢谢你。你认为电脑哦，进阶版啊，先把手机搞定了，什么东西都搞定了。而且现在我也同意哦，现在用手机的人比用电脑的人多啊，你知道吗？好，没问题，谢谢你哈、哦。哇，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哎，你好，
好，你觉得呢？我们把钱花在这个让年长者去学电脑，你觉得呢？
我用短时间啊，我刚才开车听了一会儿，我讲一个例子，很短啊。10年前我有个同事，年近60岁。我们单位发电脑，他非得要一个，他不会用。最后我们用一些模板。我给他。他会能够接受硬件打印。那么我说呢，刚才你说，就是让老年学电脑，我认为这个课题比较大。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让老人学银行、医院预约查询。
okay.
这个我觉着50%的能学会。
OK，
但是呢，要有前提。比如说，给他们做好一些模板。这个不一定他会英文。那么就他对应着查就可以。
OK，
点击这些页面。
Okay.
第二个， okay. 政府。要加大，要有政策要求，这些部门做的这个页面，要简单化，不要搞的用户。
我打断你一下，因为你讲的这些都是手机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政策，它现在要帮助大家学的是电脑 computer。跟 cell phone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 well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政策你是赞成的，但是问题是学电脑你觉得这是有一点 有一点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每天在用的东西是有点差距的，所以你认为应该要学的是手机而不是去学电脑。好，谢谢你齁。不好意思哦，这太多朋友在线上了，我现在最后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很快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觉得呢？ Hello，
谢谢。
嘿、hey ，
不赞成。我自己本身都快退休了，
嗯，
其实程度第一个，要我们纳税人我还要交税，不赞成、嗯、第二呢就是程度，之前听众朋友有说程度的差异，
嗯，
取决于你六十几七十几会电脑的人就都已经会了，
嗯，
不会的还是不会，你程度有小学中学大学硕士以上，
嗯，
本来就会了。我赞成之前听众说多去学学手机的应用，
嗯，
比较实际，比较实用。
Okay， 好，
对吧？
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哇，太多朋友在线上，我节目要结束了，我们还剩下三十秒，我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来宾群燕跟大家做个总结，好不好？三十秒。
对，今天很高兴听到很多各个年龄层对这个话题非常的关心，但是我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好，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不管是要学手机或者是学电脑，其实就是不希望你跟社会脱节。那如果政府今天拿了一个7000万来，加州不用白不用，原因就是联邦的钱，也不是加州的钱、
嗯、
所以我站在公众政策的立场呢，我还是很鼓励，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社区里面有这样的需求，像刚刚有个听众就是说他真的想要知道有人可以帮他解答，不会说怎么去用，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给我们县政府一个提示，希望他们多做这种所谓社区服务，能够帮助老人怎么样使用科技。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光宇，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晚安，拜拜。